欢迎收听卡耐基作品《人性的弱点》第三篇，如何有逻辑地说服他人。十，第一大忌，伤敌一万，自损八千。一战结束后不久的一个晚上，我在伦敦得到了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教训。当时我是罗斯·史密斯爵士的经纪人。大战期间，他一直是澳大利亚驻巴勒斯坦的王牌。战后不久，他再次震惊世界，30天飞遍了半个地球。之前从未有人尝试过这种壮举，整个世界都大为震动。澳大利亚政府颁赠了50,000澳元给他，英国国王封赐爵位。他一时成了联合王国国旗下最受瞩目的人。一天晚上，我参加了一个以罗斯爵士为名的晚宴。宴会上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讲了一个笑话，主题可以归纳为一句话：无论我们怎样筹划，结局终归由神来安排。讲故事的人说，这句引自圣经。他错了，我知道那句话明明白白，毫无疑问。所以为了感觉自己很重要，显出我的本事，我委任自己为主动得罪人委员会的大梁，纠正了他。他开始了连环炮。怎么？莎士比亚说的？不可能，荒唐。这话是圣经上的。他就是知道。讲故事的人坐在我右边。左手边坐的是我的老朋友弗兰克·加蒙德。加蒙德先生多年潜心研究莎士比亚，所以讲故事的人和我达成一致意见，让加蒙德先生来裁决。加蒙德先生听完，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，然后说：戴尔，你错了，这位先生是对的，那句话是出自圣经。当晚回家的路上，我对加蒙德先生说：弗兰克，你明知道那句话是莎士比亚的。是的，一点没错，他回答说，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。但亲爱的戴尔，我们是在宴会上做客，为什么一定要去证明别人是错的呢？那会让他对你有好感吗？为什么非得让人丢脸呢？他并没有请教你的意见，他也不想要这个高见，何必争呢？永远不要太锋利。说这句话的人教给我的这一刻，我永远难忘。我不仅让讲故事的人不舒服，还把我朋友置于尴尬的境地。如果我不是那么好斗，那该多好。这个教训正是我极度需要的，因为我原来是个好斗成瘾的人。我小时候就喜欢和我兄弟争辩，银河底下的任何事都要争一争。我在大学里学了逻辑学和辩论术，还参加各种辩论赛，讨论我的家乡密苏里的一些东西。后来我在纽约教辩论，甚至有一次，真不好意思说，我还打算写一本辩论术方面的书。那件事之后，我还听说参加了成千上百次争辩，并见证结果。我从这一切中得到一个结论，天底下赢得争辩的唯一方法就是不争辩。要避开争吵，就像避开响尾蛇和地震一样。争吵的结果10次有9次是双方辩手更坚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无疑。没有人能够赢得任何辩论，不可能赢的。你吵输了就是输了，吵赢了还是输了。为什么？假设你赢了对方，把对方的意见批得体无完肤，确凿地证明他不可理喻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感觉很舒服，但对方呢？你让他感觉卑微，你伤了他的骄傲，他会对你的胜利怀恨在心。如果他不想相信，即使理性上说通了，他也不会相信。几年前，帕特里克 J. 欧海尔上了我们的课。他上学少，特别爱吵。他做过司机， 来上课是因为转做卡车销售后，怎么努力都没什么业绩。略经询问，他说出了事实，他总是在和潜在的客户不停地争辩对抗。如果谁说他卖的卡车不好，他就会眼爆血丝，几乎立刻要掐住对方的脖子。那时候他常能吵赢，后来他对我说，我常边走出一个办公室边说，我真是教会了这个鸟人一点东西。我当然给他上了一课，但我什么都卖不出去。我的第一个任务不是教帕特里克 J. 欧海尔怎么说话，更迫切的任务是训练他少讲话，避免和人争吵。欧海尔先生后来成了纽约怀特汽车公司的明星销售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亲口讲了自己的故事。如果现在走进人家的办公室，而他说，什么？怀特卡车？那不行，白送我也不要，我要买胡斯特卡车。我就会说，胡斯特车确实不错，买了准没错，胡斯特是大品牌，销售也都很实诚。然后他就没话说了，没必要吵了。他说胡斯特车最好，我说的确是，那他就必须停住了。如果我同意他的观点，他就不能一下午都说那种车才好，那种车才好了。这样一来，胡斯特的话题就停住了，我可以聊聊怀特卡车的优点了。要是在过去，一上来他就说那种话，我肯定冒火，满眼血色，红色，橙黄色。我会开始和他辩论，贬低胡斯特。我越说胡斯特不好，客户就越说他好，他越吵就越信赖竞争对手的产品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不知道当时怎么可能卖得动东西。我浪费了数年的生命，到处辩论和争吵。我现在少说话，少说话很值钱。智慧的老本杰明·弗兰克林常说，如果你争辩、发怒、驳斥，你有时会胜利，但这是空欢喜，因为你将再也得不到对方的善意了。所以自己想一下，你想要哪个？一种学术性的、虚假的胜利，还是另一个人的好感？你很难同时拥有两者。波士顿记录有一期印了这一小篇含义深刻的打油诗。这里躺着威廉姆杰伊，到死都说自己占理，他占理对到家了，一辈子这样，他现在死了，就跟从没对过一样。争论的结果可能证明你是对的，对到家了，但这牵扯到改变对方的意志，所以就算你是对的，也跟你错了一样徒劳。弗里德里克 S. 帕森斯，一个收入税咨询师，和一个政府税务稽查官争了一个小时，吵的是一笔$9,000的收入。帕森斯先生说，这9000块真是坏账，收不回来，所以不能征税。坏账，拿出证据。税官反驳道，必须缴税。那个税官冷厉、傲慢、固执。帕森斯先生在班上说了故事之后评论道，浪费了理性，无视事实，我们越吵他越固执，所以我决定不跟他吵了。我换了话题，称赞他。我说，我觉得这件事比起你必须裁决的那些真正的大问题来，实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我自己也研究过税法，不过我是从书上学到的知识。我偶尔希望自己也能像你一样做税官，就能学到很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了。我每个字都是真心的。啊，稽查员在椅子上挺了挺腰，仰头开始聊他的工作经历，聊了很久，讲他抓到的很多巧妙的假账。他的语气慢慢变得友好，很快就开始说自己的孩子。他临走的时候告诉我，他回去后再考虑考虑我的问题，过几天给我回复。3天后他又来找我，通知我他决定不动我的税务申报单了。 这个税务稽查员表现出了人类最普遍的一个弱点，他需要一种重要的感觉。只要帕森斯先生和他争，他就能通过大声宣示自己的权威来获得这种感觉。但只要他的重要性被认同了，争论就结束了，因为他的自我已经伸展了，他就变成了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很体贴。佛陀说，恨无法被恨结束，只能由爱终结。误会从不会因为辩论清楚了而结束，误会的清除只能通过智慧、策略、怀柔，以及真正想要看到对方视角的愿望。有一次，林肯斥责一个和战友起了严重冲突的年轻军官。林肯说，一个决心有所成就的人不会有时间和人一争长短，那会损害他的性情，剥夺他的自制力，这些后果是他无法承受的。大事不争，平等权利这样的大事何必去争？小事不争，那些明显属于个人的小事争他干嘛？与其和狗争路而被咬，不如让狗一步，被狗咬了，就算把它打死，也治不好它咬你的那口。零零碎碎上给出了一些建议，如何避免把意见不合升级成争执。欢迎不同意见，记住这句箴言，如果两个人总是一致，其中之一必属多余。如果有什么地方你没考虑到，对方提出来让你注意到，感谢他，可能这份不和是你犯大错之前的改正机会。不要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冲动，在意见不合时，我们的第一自然反应是抗辩。小心，保持冷静，小心你的第一反应，那是你最糟糕的瞬间，而不是最好的时候。控制你的脾气，记住，我们以可以激怒一个人的东西来衡量这个人的大小。先听，给对方说话的机会，让他们说完，这时不要拒绝、抗辩、争执，那只能增加障碍。试着建立理解的桥梁，不要构建误解的深渊。寻找共同点，当你听对方说完，先想想你们意见重合的区域和点。要诚实，寻找你自己可以承认错误的地方并说出来，为自己的错误道歉，这能使对方卸下心防，减少敌意。一定要反复思考对方的观点，仔细研究，一定要用心，因为对方可能是正确的。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就能考虑对方的观点，而不是奔突向前摔个跟头。等对方来说，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就是不听。真心的感谢对方用心了。任何人浪费时间来不同意你的观点，都和你一样关心这件事，把他们当作真心想帮助你的人，这样你可以把对手变成朋友。拖延时间，给双方足够多的时间想透问题，建议今天晚些时候或明天什么时候再聊，到时所有的事实可能都已经明白了。为这次聊天做好准备，问自己一些很难的问题，对方是否可能是对的，还是部分正确，他的主张或观点是不是有道理或价值。我的反应是会缓解问题，而不是挫伤对方吗？我的反应是会把对方推得更远，还是拉得更近？我的反应会提升好人对我的评价吗？我会赢还是输？如果赢了，我会付出什么代价？如果我不说话，不和会自动熄灭吗？这个困境是不是我的一个机会呢？歌剧男高音兼皮尔斯结婚快50年的时候，有一次说，我和妻子很早以前做过一个协定，我们一直遵守，无论双方变得如何激动，一个人吼的时候，另一个人就得听着，因为如果两人同时吼，就没有交流了，只有噪声和负能量。 原则一，赢得争论的唯一方法是避免争论。人性的弱点，作者卡耐基，演播刘宗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